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接续着上一周来分享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所记载的是亚当的家谱，就是赛特系列的亚当的这个家谱。好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很愿意读家谱，或者比较忽略这个读家谱，因为读家谱呢比较简单枯燥，好像有的时候有简单的这种重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但是家谱呢，它是圣经，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圣经。如果家谱没有意义的话，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不会把家谱放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呢，家谱是很长的历史时间段里面的高度的这个浓缩，因此通过家谱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长的历史时间段里面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种信息，或者透过很长的历史来浓缩的表达的神的信息，我们应该要捕捉到。另外一个呢，那里面有一些的描述，因为那么长的时间段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只记载了很少一点点的事情，我想那是神特别要向我们表达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而且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是很希望弟兄姊妹以后读圣经的时候重视读家谱，花时间来去研读这个家谱，然后呢捕捉到神透过家谱向我们所说的，向我们表达的，而且向着这个时代来表达的神迹的信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赛特系列的亚当的家谱，从亚当到挪亚的这样的一个家谱。挪亚是亚当的第十代。首先这个家谱的记载的特点呢是这样的，第六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所以这一次的亚当的家谱呢基本上是这样记载的，某某某活到多少岁，生了儿子某某某，某某某生了儿子某某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继续的生儿养女，然后呢他某某某一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几乎都是这样的一种重复。然后呢中间描述一个有关他的，偶尔描述有关某个人的一些信息，而且最后呢因此呢这个家谱呢都是以每个人的死亡来结束。这也表明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的这些话语开始应验在人类始祖们的身上。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违背了神的主权之后，背离了神之后，罪进入到了这个世界里面，死亡也临到了人类的社会。那在这里面的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个死首先是重要的，是最本质性的，是与神的这种分离，与神的这种隔绝。但是与神的隔绝带来的是也是肉身的死亡，虽然他们活得很长，大部分都活了900多岁，除了几个个别以外都活了900多岁，但是呢因着与神的隔绝最带来的影响，人类的肉身也进入死亡。所以神的话开始应验在人类的这种社会里面，罪已经进来了，罪带来的结果死亡开始临到人类了，人类在肉身里面也经历着这种死亡，不断的体会到神话语带来的一影响。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死得那么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都活得很长，大部分都活了900多岁，所以从亚当到挪亚，我们排列他们这个死亡的顺序的话，亚当930岁死了，他是在这里面记载的人物里面第一个这个去世的。再过了几十年，差不多60几年之后，50几年还是60几年之后，后来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以诺就被神接手了。然后呢，其他的人像赛特啦，他们一个一个的去世了，所以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我想这个是我想从家谱里面大家读的时候不要误解，不是说哎呀真的他们死了又另外一个就死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共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去世。好，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家谱里面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最大的影响就是人类的死亡，但在这个人类活在最终而且进入死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透过赛特的这个系统里面带来的这个救恩的光。我首先想说最大的影响是大的，尤其是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了杀人案件，人类所生的亚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当然不是出于经济的利益，也不是领土的纠纷，也不是资源的短缺，也不是分配的不合理，那更不是种族的问题，他是把与神的关系的破裂转移到了他兄弟亚伯的身上。换句话说，罪带来的结果，该隐杀了，或者与神的关系的破裂带来了该隐杀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这个给他们的亚当的家族带来的不但是情感的伤害，也是一个属灵的一种伤害，也不但是亚当的家族，亚当的家族当时来的就是人类，现在也是亚当的家族和亚当的这个后裔，这个人类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从第四章的最后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亚伯被杀之后，后来神以赛特跟亚当长得很像的赛特来代替了这个亚伯，后来赛特生了儿子之后，那时候才开始人类求告神的名。换句话说，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差不多100多年之后，人类才开始求告神的名，公开的来呼求神的名。所以有的圣经写作说，他们才开始进行公共的崇拜，或者公开的来呼求神的名。那时候他们内心里面是不是祷告我们不晓得，但那里面开始人们开始呼求神的名。所以最带来的影响，经过了100多年之后才有了这种属灵的这种复苏。亚当的心里面当然有信仰的，亚当是被神所造的，可以说曾经是与神面对面的，但是这个罪，他的儿子带来的这个杀了他另外一个儿子的杀人的案件，不但是伤害了他们的情感，也伤害了他们的这种属灵的生命。100多年之后，信仰重新在亚当的家族里面，人类的这个群体里面开始这个复苏。那是亚当的孙子，就是第三代以诺是出生之后才开始。可能这种生命的不断的延续，新的生命的诞生，神借着这个来可能医治了他们过去的伤痛，恢复了他们，帮助他们恢复了 向神的那颗心。后来到了以诺斯，后来生了该南，该南生了马勒列。看马勒列是第几代呢？应该是第五代吧。亚当的第五代的时候，马勒列的名字他是赞美神的意思。那其他的名字可以讲，但时间的关系我就典型的几个讲一下。马勒列的名字是赞美神，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给一个儿子起名叫赞美神的时候，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亚当的赛特系统的家族里面的信仰的一种复兴。给儿子起名叫赞美，原来都内心里面惧怕神的，不敢求告神的名的，这个对于带来的伤害是他们不敢不会公开的求告神的名的，或者没有恢复一个正常的一种敬拜的生活。但到了第三代恢复了这种信仰复苏，恢复了敬拜的生活，到了第五代的时候给儿子起名，第五代的时候叫做赞美。可以说赛特的这个家族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后来到了第七代以诺的这个时代，以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奉献。后来以诺真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可以说是第一个的这个传道人，是与神同行300年来传讲神审判的信息的这个传道人。后来到了第十代的时候生了这个挪亚，挪亚的时候挪亚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意思说挪亚的名字是安息或者安慰，就是这样的意思。在劳苦中神带来这种安慰安息，或者说神咒诅全地的里面带进神的安慰的，这个就是挪亚。所以从第三代恢复了信仰，第五代充满了赞美，第七代就奉献，第八代带有这种盼望的在神的审判之中带进安慰的，带来安息的，带来盼望的。所以我们因此看到了这个信仰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最带来的最带来影响的这个社会里面仍然的传承，仍然的传递。如果这样我这么说的话，大家以为啊，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全地都充满了敬拜和赞美，不是这样的。若是这样的话，神不会兴起以诺来做传道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看到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杀了自己兄弟的该隐的祖系里面的第七代第四章里面专门提到了一个人，名字叫拉麦。记载拉麦是这么说的，记载拉麦是这么说的，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0倍，杀拉麦遭报77倍。从这里我们看到拉麦有几个妻子呢？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喜拉。喜拉，所以神原来配合的是一妻制，这是属神的家庭伦理。但是我们发现在该隐系统的亚当的第七代的一个孙子，到了拉麦这时候一夫一妻制的属神的家庭伦理或者婚姻伦理已经被破坏了。他竟然不顾神的神设立的伦理，实行了一夫二妻制。第二个呢，暴力开始在地上横行，因为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就还可以杀人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所以暴力开始在地上横行，并且这种暴力是不仅伤害人，甚至夺去人的性命。不但如此，这些暴行不但得不到最终的报应，不但得不到这种社会的惩罚， 反倒这是一个自夸的，他在那里夸耀自己，向妻子来夸耀，并且人心狂妄的一个地步，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换句话说，若杀了自己的祖宗就遭到七倍，杀了他自己的话遭到七十七倍。神并没有这么说，神只是对说杀了该隐遭到七倍，并没有说杀了拉麦就遭七十七倍，那是他人心的狂傲里面发出来的。从拉麦我们看到，到了亚当的第七代的时候，已经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已经被破坏，暴力开始在地上横行，甚至夺去人的性命，不但不受到审判，反倒这些成为夸耀的这些资本，而且那些在神面前人心的狂傲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信仰的火花，信仰的火炬不断的传递传递再传递，借着一个家族，这是多么的宝贵，在神的眼中这是多么的一件宝贵的事情，并且不但在那里有，不但在那里要求告敬拜，那里求告神的名，在那里没有赞美，在那里没有奉献，还有在那里面有盼望，安息的一种盼望，实在很宝贵。也面对着这个充满了越来越罪恶不断的加增的这个社会，神兴起了跟拉麦同一代的一个人，就是叫做以诺的人。以诺生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圣经说就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300年，圣经唯一记载的就是在犹大书里面描述这个以诺，说亚当的七孙以诺，犹大书的十四节，亚当的七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呐，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的。我们看到面对那样一个堕落的一个社会，神兴起以诺来宣讲将来要来的神的审判，神带着众天使降临审判全地，审判活在罪中的人们。那他们结果如何呢？结果传道结果如何呢？他们不但不接受以诺的劝告，圣经说反而讥诮并用刚愎的话来顶撞他。由此我们也知道，神的审判离这个社会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再过三代，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来审判了世界。可以说，意思说以诺的时代是神的道兴起的时代，但另外一方面也是罪恶不断的蔓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等到挪亚洪水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神用方舟来拯救近前的挪亚一家的人。而且神通过以诺的直接被接走，没有经历过死亡被接走，来表达了以诺的信息的正确性，确实是将来神降临众天使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也借着以诺的被接走来表明确实有永生的生命。相信神与神同行的人，他们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不会因罪而灭亡，反倒他们迁移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想这个表达的信息是实在太强烈了。相信神而与神同行的人，总有一天他们从这个充满了罪恶、因罪恶受到审判的世界牵引到神自己永恒的国度里面，得享永生。以诺的悲剧其另外一方面表达审判的，他所宣讲的审判的信息是真实的。主自己说，挪亚的日子如何，将来的日子也如何，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如何。因此我想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新约的这个第五章里面，或者第五章的这个新约的应用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将来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给信他的人伟大的这种拯救，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就像以诺的时代一样，罪恶不断的蔓延，罪恶不断的蔓延，蔓延到可以说是整个的社会的领域，婚姻的领域，生命的领域，没有一个不领域是罪恶不蔓延的。但另外一方面，因此活在充满了罪业、即将审判、被审判的这个世界，但又盼望那伟大的救恩的、得享永远的安息的那个盼望的，在这个中间的时代，我们怎么度过？以诺给我们榜样。希伯来书说，以诺因着信，因此首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享这个救恩，这是我们已经所得到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感恩的。另外一个呢，与神同行。我想在这里与神同行，我不想简单的说啊读经祷告啊怎么样的来去描述，我想从一个在一个世代里面描述的话，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愿意这样描述，就像第五章里面的历史的这种大的框架里面来描述的话，我想我们就着那个救恩的光生活，或者活在那个救恩的光里面。我们活在亚当，原来他们活在亚当所传递的以诺斯的时代，重新的求告马洛利的时代，敬拜拉麦的时代，这个以诺奉献的这个救恩的传递一样，他们活在了这个救恩的光里面一样。我想与神同行就是活在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救恩的光里面，我们就着这个光，我们顺着这个救恩的光来去生活，让这个救恩的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发出来。我想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的与神同行，既知道世界的败坏，并且他将来受审判，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伟大的救恩即将要临到我们。活在这个神的救恩里面，就着这个光，救恩的光来去顺服神，并且放在我们里面的这救恩所发出来的光来照亮我们身边的人以及远方的人。愿主施恩赐福给我们。分享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让我们来盼望那伟大的将要临到的基督再来的伟大的救恩，并且 就着我们已经所获得的这神的救恩的光来去生活，住在他里面，活在他里面，并且顺服这个光，让这个光在借着我们的人生，借着我们的生活的领域、工作的领域、家庭的领域，能够不断的发出光来。就像伊诺斯的时代，就像马勒雷的时代，就像以诺的时代，也在挪亚的时代，信心的先祖们所做的那样。愿主施恩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一同来分享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何等的相像，只要在社会的每个领域里面，也在家庭的每个领域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领域里面，不断的蔓延蔓延再蔓延。但我们知道你对世界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你的伟大的救恩即将要临到，因此在活在这样的一个夹在这两重的世界里面的我们，愿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住在你的救恩的光中，让我们活在你的救恩的光中，让我们顺着这救恩的光，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发出这救恩的光，给我们近处的人，也给远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